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上一期呢，我们开始阅读中国饮食文化，是何跃清老师的一本著作。那么我们已经讲了第一章是饮食文化探源，我们有谈论到有巢是茹毛饮血，燧人是教民主食，伏羲是首创烹饪，神农是发掘草书，黄帝兴灶作炊，后稷教民架墙，尧制石饼创石面，彭祖饮食养生，还有伊尹精研美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著名的饮食思想。我们都知道呢，民以食为天，在儒家思想中，饮食不仅能满足人类的需求和欲望，更重要的是呢，还能与天理相通。《左传》中所描述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就表现出了人欲和天理相应的必然性。儒家倡导的就是“民以食为天”的思想。孟子说：“食，色，性也。”先秦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也有饮食名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儒家观点看来，食和性不仅是出自人类原始自然属性的欲望，更是天下之大欲。这一大字就把饮食提高到了至上的地位。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天和人合一思想的日益深化，促使这一饮食观念朝着理论和系统化的方向发展。荀子说：“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快，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在儒家的观念里，日常所必须且又习以为常的饮食已经被推崇为了天理，成为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理念，甚至成为了一种民食即天理的伦理观念。饮食即天理、人欲这一信念的确立，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把足食，即满足百姓的饮食需求，当作了富国强兵的一项基本且重要的国策。对普通百姓来讲，人们把追求温饱和美食的食品当成了生活、发展和享受的合理需求，这促进了中国饮食业的发达和发展，更成为了提高烹饪技艺的催化剂。中国饮食的独具特色不仅仅是儒家经典思想的熏陶，更出自于儒家文化思想礼的孕育。儒家认为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在他们看来，饮食和礼的产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个饮食这一普通的生活必须行为，赋予了神圣的文化和伦理上的内涵。儒家把饮食观念伦理化的重要表现是重视进食的礼仪。在儒家看来，饮食是人们之间交往的一条重要的纽带。我们在饮食当中呢，必须重视礼仪。由此可见，以吃喝为主要内容的宴饮礼仪，其社会意义已远远超过了美食享受之外，表现尊卑贵贱的社会秩序，承担着联络宾客、增进情谊、体现恭谦慈惠的道德风范。吃喝宴饮已成为人际关系不可分离的重要部分，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家思想在这里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礼记·曲礼》上曾经详细记述过宴饮的各种礼仪，从中呢也体现了儒家对饮食礼仪的重视。 按照儒家的要求，入宴席前要从容淡定，脸色不能改变，手要提着衣裳，使其离地一尺，不要掀动上衣，更不要顿足发出声音。席间菜肴的摆放要有规，要有顺序。进食时呢，要顾及他人，不能用手抓饭，不能流汗，吃饭不能发出声音，送到嘴的鱼肉不能重新放回盘中，也不能把骨头扔给狗，更不能大声喝汤，不能当着客人的面掉汤汁，也不能当众剔牙。主客长幼要有序，并且彬彬有礼，陪长者饮酒，见到长者要递酒，赶快起礼拜寿，等到长者回话才能回到席位。如果长者没有举杯饮尽，少者不能先饮。席间谈话表情要庄重，听讲要虔诚，不能打断别人的话头，也不能随声附和，谈话要有根据，或者先引哲人的名言警句再自己发挥。宴饮结束，客人要起身收拾碗盘，交给旁边的侍者，主人婉言谢绝后再坐下。如此等等，从迎送宾客、入席仪态、陈设餐具到吃肉喝汤，都有详尽的规章，充分表现出儒家倡导的恭敬礼让的饮食风格。上述的饮食文化和礼仪不仅历史悠久，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很多观念至今还被中华民族所沿用。儒家的先师孔子就曾阐述过食不厌精不厌细这样被饮食家们广为传颂的名言，他对饮食的重视仅仅次于他所推崇的礼。据史料记载，孔子曾对他的学生颜回说道：一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忧，回也不敢其乐，贤哉回也。从这段话中，孔子对学生的赞美可以看出，孔子是从乐观生活的思想去观察和理解饮食。在他看来，山珍海味是一种人生的享受，但是粗茶淡饭、简单饮食也是一种快乐。人应该懂得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享受和理解饮食。孔子最早提出了饮食卫生、饮食礼仪等方面的饮食要求，为中国饮食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他提供的史料也为我们研究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饮食提供了素材。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推行自己的观念而游走，活到73岁，在中国古代是长寿之人。他的健康长寿和健康科学的饮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孔子的饮食思想不仅丰富和具体，更贴近现实生活。孔子对那种终日追求饮食享受且无所事事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向往，他追求饮食上的简朴和平凡。他说：饭蔬食，饮水，其功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也。对于那些虽然立志学习和实行圣人之道，但又认为吃穿不好是一种耻辱的人，孔子采取的是不理睬和不交谈的态度。对于那位家境贫寒、身居简出、好学不倦的弟子颜回，则大加赞赏，他道：贤哉回也。他把这种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看得比衣食生命还重要的思想境界，被无数后世有志之士继承。在先秦时代，人们对饮食卫生的认识很欠缺，食物中毒的现象在民间非常的普遍。孔子警告人们要严格的注意食品卫生，即使是国君赐给的祭肉，超过了储存期限也应该丢弃不食。孔子同时提出了一些饮食卫生的细则和鉴别食物卫生与否的判断标准，这集中记载在了《论语·乡党》中。比如食物腐败变味了，鱼和肉都陈旧变质了，都不应该吃。食物的颜色变坏了不吃，食物的色味不好不吃。 孔子的讲究饮食卫生体之道呢，也体现在饮食之礼中。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把其理论思想独具匠心地灌注在了饮食之道当中。孔子告诉人们，日常应该遵守不食盛食气不多食的饮食习惯。他认为进餐不仅要有节制，还要适量适度，更要按时间和季节的需要来定时定量的进餐。孔子对饮酒的态度也十分谨慎，在所有记录孔子生活的文字中少见孔子饮酒。论语乡党中记载有孔子唯酒无量不及乱之语，通过这句话，孔子把其对待饮酒的态度表达了出来。他主张饮酒要唯酒无量，即饮酒要因人而异，量大者可多喝，量少者少饮，不能喝的人可以不饮，原则是以不及乱为标准。孔子同时还认为，菜肴饭食加工的精不仅能够充分入味和成熟，还有益于人体的消化吸收。在饮食上合理的调味，不仅增加了菜肴的美味，还有着极其重要的养生意义。所以孔子提出了饮食要食精快细酱香的观点，这是有科学根据和重要意义的。孔子主张饮食时要讲究食节度的思想，也是其养生之道。孔子的饮食言论不仅对孔子生活的年代有着重要的影响，对现代社会也有着深远的意义，对后世孔府饮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论语·阳货》中记载了孔子的饮食故事。鲁国贵族季孙氏的家臣杨虎善于玩弄手段，为了能够收买孔子，他登门拜访了孔子，并赠送他乳猪为礼物。孔子呢非常厌恶这个人，于是退避内室，不愿见他，让儿子孔离出来接待。杨虎将珍珠献上之后就扬长而去了。在当时，经过精心加工蒸制而成的小乳猪是非常珍贵的食品，还曾经被列为宫廷御膳的八珍之一，制法非常讲究。见到乳猪，孔子心里明白了杨虎的居心。按春秋仪礼，送来礼物如果主人不在，主人日后就应该亲自登门致谢。孔子非常崇尚礼仪，但是如果登门致谢，又会落得与恶人交往的恶名。他经过再三思考，于是趁着杨虎出门办事之时，乘车来到他家，让其家人转达了谢意。这样既没有失了礼节，同时更避开了杨虎的纠缠。除开孔子，我们来谈论一下孟子的饮食见解。孟子从仁爱的角度解释了饮食思想，他倡导了食智、食功、食德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儒家学说，被尊为亚圣。他与门徒公孙丑、万章等人著书立说，提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贵君轻思想，并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孟子在饮食上也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也被后人视为经典。孟子曾经提出不因没有功绩而获取饮食的实质原则。孟子说，那些只是为了养口腹而失道德的人，是饮食之人，这种人则人见之也，唯其养小以失大也。孟子上述言论中的那些饮食之人，其实与孔子所鄙夷的那类谋食而不谋道之辈是对等的。孔子对那些鄙夷的人采取的是不与为伍的原则，而孟子呢，对这些人的态度则是人以群分的定性区分标准。 因而呢也更加具备了理论性和实践性。他主张非其道则亦单时不可授于人，如其道则尧授，则顺手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在他看来，人们用自己有益于别人的劳动去获取生存必备的饮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就是孟子所倡导的食质思想。孟子的食工食思想呢，可以理解为人们用等价或等量的体力或者脑力劳动成果来获得生存必备饮食的过程。他认为世界上并没有素食，是无事而食不可也。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就必须要用劳动去换取食物，没有用劳动就换来的饮食是不存在的。孟子的食德思想可以理解为饮食时候要注意的礼节和礼仪。他认为食用别人的饮食要有礼，给予别人饮食之时也要有礼，并且说食而弗爱，逐交之也，爱而不尽，受处之也。意思是人们在交往之中不爱别人却用饮食相馈赠，就如同是喂猪；爱别人但是却不以礼相待，就像是圈养了禽兽一样。违背礼的原则，孟子将这种思想凝结在他的一句名言里：予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予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同样认为进食讲求礼是关乎食德的重大原则性问题，认为即便是在以礼食则饥而不死，不以礼食则得食的生死抉择面前，也应当毫不犹豫地选择守礼而死。孟子沿袭了孔子的饮食思想，视孔子的行为为典范。他经过自己的日常实践和理解，将自己的饮食思想和孔子的饮食思想深化成为了食质、食功、食德的饮食观念和鲜明系统化的孔孟食道理论。那么这边呢，我们有一个延展阅读，讲究孟子的长寿之道。孟子呢是古代的长寿老人，活到了84岁，可谓是古代养生的典范。究其原因，其养生方法有以下几个方面：终身善养，浩然之气。孟子曾经比喻自己为大丈夫，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培养自己养浩然之气的最佳方法。孟子平时的心态是积极和健康的，品德高尚，善养成德。孟子提倡要保存良心，减少自己的欲望，先严格要求自己，再严格要求他人，要和他人和睦相处，要交品德端正的朋友，要安分守己，不要为贫困的生活干扰，要与民同乐，与人共享音乐的欢乐，要有隐之心，羞恶之心，敬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生活平淡，喜好运动。孟子的饮食一般只是小竹篮板和一小壶汤，他从来不以饮食为享受，并且他还认为只要果腹即可，对具体的饮食没有挑剔的习惯。道家以其崇尚自然，重视强身健体的思想闻名于世，道家学说对中国饮食文化也有着较深刻的影响。道家的诸多饮食思想时至今日还在影响着人们的饮食观念。道家创始人老子在其《道德经》中提出了道的概念，认为造化生根，神明之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此而构成了宇宙的万事万物。这种基本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道家对饮食的观念。中国历史上食补和食疗的发展，归根结底要得益于道家的益气养生学说的促进，进而也衍生出了药膳。有些著名医药学家往往又是道教的信徒，他们以自己治理论 何佩芳。唐朝孙思邈就是一位虔诚的道士，并且以其《实质》和《养老食疗》这两部剧作享誉千古，可见孙思邈对饮食的观念和态度都继承了道家学派的养生食疗观念。历史上有很多养生食品都诞生于道家学派之中，养生食品豆腐就是汉代淮南王刘安门下的一批道士修道炼丹时发明的。经现代科学证实，像何首乌、枸杞、天门冬、菊花、白术、山药、杏仁、松子、白芍等等，都是具有人体所需要的许多营养要素的，也可以加工成美味的食物。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每周三晚上情感夜线栏目七年多来的主持人雅秋。在喜迎电台8岁生日之际，期许西雅图中文电台在华语广播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成功，为西雅图华人社区提供最优质的媒体服务，也为全世界华人听众提供收听广播节目的最佳选择。
大家好，我是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的主持人静子。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并开播8周年之际，要特别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电台的喜爱和支持，也衷心祝愿中文电台越办越好，不忘初心，始终如一。
炼丹是道教修炼的一种法术，这种炼丹以神为体，意为用，在修炼中对意念的把握称为火候，这一概念被引用在烹饪中，指对食物加热制作的过程中火力掌握大小的强弱恰到好处，这是道家对烹饪工艺的一个重要贡献。唐代以前，烹饪用火中只有火起火气的说法，从唐代以来出现了大火、小火、微火、文火、武火、明火、暗火、余火、活火、死火等丰富多彩的烹饪用火技术，使食品的制作具有了多重口味。在唐代人的一本笔记中记载，物无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君五味，善于用火的道观往往能制作出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武当山紫霄宫的芝麻山药，泰山斗老宫的金银豆腐，青城山天师洞的白果烧鸡，都蜚声海内外。道家崇尚养生的饮食思想呢，逐渐发展出了一套具有道家特色的进食之道，讲究服食和行气，以外养和内修，调整阴阳，行气活血，返本归元，还能够得到延年益寿的思想。孙思邈在他的著作中提出饮食有节的思想，他主张少食多餐，并且认为善养性者先饥而食，先渴而饮，不欲顿而多则难消也，常欲令饱中饥，饥中饱耳。他认为人之当时需去烦恼，食归熟觉，食米止入腹，即吃东西时一定要保持愉快的心情。他还说进食后用温水漱口，令人无齿及口臭，凡清晨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可见早在1000多年前的道家就有人系统地提出了进食的卫生保健知识， 这是饮食文明高度发展的体现，更是道家注重养生的进食之道的体现。此外呢，道家还辟谷养生，在古代追求长生不老的人倾向素食，以谷物、蔬菜、水果为主要食粮，甚至呢采用治辟谷的方式来养生。辟谷呢又称断谷、绝谷、休粮，即不吃五谷，以辟谷药代替。相传辟谷能益气养生，并能够使人飘飘欲仙，就如同在四海游一般。从汉至宋，辟谷术在道教内一直十分流行。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辟谷对清理肠胃，以保持体内内环境内空洁心洁，从而促进各种脏腑功能，提高免疫力，有良好的效果。辟谷呢也是一种健美的好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了能量的吸收问题，能使胖人瘦下来，使瘦人胖起来，皮肤光洁润泽，起到双向调节作用。从气功养生修炼的角度讲，辟谷可以健脑益智，开发人体潜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不仅对中国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倡导的饮食思想也有独特之处。他的胃无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教中尊奉他为道祖，他还曾经被唐皇武后封为太上老君，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老子博学多才，孔子周游列国时曾经向老子问礼，传说老子晚年乘青牛西去，在函谷关写成了5000言的《道德经》。老子对饮食的独特思想也影响了道家的饮食观念。老子认为饮食应该为腹不为目，不能够追求饮食声色的这种悦目，能填饱自己的肚子才是饮食的终极目标。为腹是以食物养自己，就是用外界的食物来滋养自己的生命。为目呢，就是以物奴役己，就是用外面的事物来驾驭自己。老子的饮食之道就是人要为了填饱肚子而饮食，而不是为了追求声色上的享受而饮食。老子也认为饮食中五味令人口爽，五味就是酸、苦、辛、咸、甘五种味道。这个五味不仅表示五种东西，还表示调出来的美味食品，所以五味又延伸为美食。口爽的爽是差错的意思，五味口爽就是美食吃的太多了，以至于嘴巴、口感、口角发生了错乱，已经辨认不出美食的味道来了。由此可见，他对待饮食采取的是一种朴素的谨慎态度。老子还说，为无为，是无是，味无味。这句话表达的意思就是做为的事，做无事的事，体味无味的东西，饮食要做到味无味。仔细探讨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味无味就是要从没有味道的东西中体会出它的味道和美味。即使我们吃的东西是清淡无味的素菜，有的是普通的青菜羹，我们也要从粗茶淡饭之中品味出这种美感来，美味出人生的淡定和安宁，提炼出养生的理念和人生恬淡的幸福。除此以外呢，味无味还包含了另一种意思，但我们食用的美味的食物一样，以后呢吃了还要像无味一样。可见老子倡导对美食采取适可而止的态度，还要体味不是美食的有滋有味，以求达到一种饮食结构上面的平衡。即便是吃比较简单的粗茶淡饭也要满足。老子说，他同时还说过，吃东西不受上下粗细美丑的限制，才是所说的这种饮食味无味的思想。他 还说过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即满足于自己食物的香甜，满足于自己服装的美丽，满足于自己居住的安适，满足于自己民风民俗的快乐。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即使这个地方很偏僻很落后，你还是要认为自己吃的东西是美好的。虽然你穿的衣服很薄很廉价，你要认为自己穿的衣服是美丽的。虽然你居住的地方很简陋，你要认为自己居住的地方是最好的。虽然你的风俗不大先进，你要认为你那里的风俗是最优等的。这种饮食思想既朴素又影响深远，它推崇的是一种恬淡自然的饮食方式，意在告诫人们自己的饮食感受不要受外界的影响，要有独立的感觉系统。老子的思想之后呢，又被庄子所传承，并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虽然几千年过去了，但是老子的饮食之道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对于中国饮食文化来说更是一份宝贵的遗产。那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老子吃醋豆的故事。相传老子辞官回到家后生了一场重病，儿子呢把他接到了沛地，请来很多名医为他诊治，医生诊断以后啊都直摇头，连续医治了2年也没有什么起色。老子呢就决定重回自己的故乡，在回乡的路上呢，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只知道探讨天道，隐居山中，立说著书，忘了吃乌豆，忘了吃鲜醋。他忙叫人制作乌豆和酿醋。乌豆制作好了以后，老子把乌豆泡到醋里，用陶勺盛起乌豆慢慢吃。吃完乌豆了之后呢，老子的精神呢就马上振奋起来了。以后他越吃醋豆精神就越好，病也慢慢好转了。从此老子一改先前的隐居状态，经常到山外做一些运动，加之常吃醋豆，他的脾胃健和，气血也开始通畅起来，病也就慢慢痊愈了。庄子的饮食观念中包含了对简朴饮食观念的推崇，从他的饮食思想中我们也能体会到一种淡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庄子在《庄子》一书中勾勒出了自己向往的圣人生活态度，同时也表达了他的饮食观念。庄子认为上古时期是最美好、最值得人们回忆和追求的时代，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人们可以含腹而息，鼓腹而游，也就是说人们吃饱之后嘴里还要含着剩下的食物，无忧无虑地游逛，这才能充分享受人生的乐趣。他觉得饮食啊，就是要食于苟简之甜，立于不殆之朴。他主张过一种清心寡欲的简单生活，并且要其食不甘，即不追求美味珍肴，是真人的饮食状态。这是庄子简朴的饮食观，借饮食喻人生。相传啊，庄子和普济是很好的朋友，庄子淡泊名利，普济却做了丞相。庄子认为清高的人应该放弃对权贵还有富贵权势的一种追逐，不应该持权贵之欲染红尘之染。于是庄子想要劝说普济放弃这个丞相的官职，和他一起啊逍遥自在的游览世间。普济知道庄子要来说服他的时候感到非常的不安，他认为庄子有着比自己更高的才华，有着更明确的治国策略，此次前来呢有夺自己丞相之位的嫌疑，于是就下命啊捉拿庄子。庄子躲开了追击，来到了普济面前。此时呢，普济却衣着华贵，庄子则穿着一身破旧的粗布衣服。庄子说要讲一个故事给普济听，他说世上有一种最高洁的圣雀，只在梧桐树上歇脚，只吃梧桐叶为食，它的高洁和清雅是其他鸟类不能够相比的。圣雀呢，每年都从西北的天山飞往东海的沿岸。一次当它经过一片草原时，地上有一只猫头鹰正在啄食一只生满蛆虫的死老鼠。 吃得津津有味。此时胜却经过猫头鹰的头顶，猫头鹰抓紧老鼠抬头叫道：谁敢抢我的死老鼠？庄子呢讲这个故事啊，就是在嘲讽普济的丞相职位是猫头鹰口中的死老鼠。之后庄子厉声问道：普济，你怀疑我会夺你的丞相职位吗？普济惭愧地低下了头。庄子不仅会借用饮食典故来教化众人，还有着很多独到和科学的饮食思想。庄子说，人可害怕的宴席饮食之间却不知道有所节制，实在是过失。他认为人对饮食的欲望一般来说都是容易满足的。庄子很重视饮食的限度，他讲到大可不要大饮，大饥不要大食。庄子还认为善于养生的人会懂得内在涵养还有调养，不善于养生的人呢只会从外在调养，善于养内的人呢会使脏腑恬淡，血气顺调，使一身之气流行充和，各种疾病都没有办法发作。注重养外的人会极力满足自己的感官享受，贪婪这种追求滋味的美妙，尽享饮食的欢乐。虽然这些人的肌肉躯体充实丰腴，容貌面色愉悦光泽，但是酷烈之气已经开始在体内腐蚀脏腑了，此时的形神已经虚空。怎么才能保证良好的身体状态而长寿呢？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庄子就形成了如此科学和独到的饮食言论，以及其饮食思想是非常难得的。他的饮食观念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饮食思想不仅仅在中国饮食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更被华夏子孙所铭记。庄子既有独到的饮食观念和饮食理论，还有一套自己的养生之术。庄子认为要保证自己的健康，首先要内心健康。做到内心健康需要以下几点：少思。庄子认为思是万物产生的本源，是百病的根结。心底无私之人才能胸怀博大浩远，不计较功名利禄，生活物质取之有道，他才能知足常乐。寡欲。庄子曰，人欲不可绝，亦不可纵，多行不义必折寿。他认为只有做到知其荣，守其辱，安其身，图其志，创其业，洁身自好的人才堪称大丈夫，伟男人。清静。庄子提倡凡有志于养生的人啊，都应该有较高的自我控制能力，更要善于在纷乱的环境中保持自我的放松和自我的稳定，做到轻松自如地对待生活和困境。为此啊，他首创了以头空、心静、身松为要领的静坐功。豁达。庄子主张人要用乐观的心态处事，如果一个人长期浸在自己设置的精神阻碍里面，必然会产生忧愁和苦恼，从而导致病由心起。中国佛教在饮食上以茹素为戒斋戒，形成了禁欲修行和素食并存的一种制度，其饮食观念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有很深远的影响。中国佛家禁止肉食的戒律是由中国教派从大乘教义中引申出来的。佛界有三界的轮回观念，佛教徒相信因果报应，认为只有今世通过斋戒修炼的方法才能在来世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佛教徒的饮食只有有所禁忌才能够真正做到法正，即法食或正食。食在梵语中称阿赫罗，即有益身心之意。法食就是遵至法治之时，依法之时，依然是正食。适合僧侣食用的有五种禁食：食物用火烧熟为火禁，用刀去掉皮核的皮骸的为刀禁，用爪去壳的为爪禁，浆果物 烟杆失去再生使用机会的为烟茎，取食被鸟啄残的食物为知鸟。啄茎不能达到火茎、刀茎、爪茎、烟茎、鸟啄茎的食物，就是佛家所禁忌的邪命食。中国佛教禁止肉食的制度从南朝开始，由南朝梁武帝萧衍倡导。511年，梁武帝亲自颁布了断酒肉文，以此劝诫佛教徒要严格遵守不杀生的戒律，并且自己身体力行的遵守。他认为食肉就是杀生，是一种违反佛教教规的行为，并且凭借自己皇权对应饮酒食肉的僧侣们加以处罚。从那时起，佛教寺院都禁止了饮酒吃肉的行为，僧侣们常年吃素，这样的行为也对信奉佛教的居民们产生了影响，对素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佛家倡导素食，素食是指植物性原料的制成品。在佛教的《梵网经》中有佛子不得食五辛的规定，由此可见，佛家的荤食概念并不仅仅是指鱼肉等生灵之肉，凡是具有浓烈气味的蔬菜也在僧侣们的饮食禁忌之内。佛家呢还特别重视饮水，在日常的饮食中，佛家对饮食的重视程度啊，可谓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水在佛家眼中有三种，经过过滤并及时饮用的水为食水，经过滤但是被储存饮用的水称为非食水，洗手或洗器物而不能饮用的水称为畜用水。佛家戒律认为没有过滤的水中有虫，喝淡水的虫是犯戒。晚清的薛宝钗呢，在他的《素食说略》一书中记录了当时流行的170多种素食的制作方法。薛宝钗反对杀生，反对荤食，他指出如果使用合适的烹饪方法，素食的味道绝对不会比荤食差。薛宝钗劝人们吃素，他经常对人们说，一碗肉是很多禽兽的生命换来的，食用下去能让人高兴到什么地步呢？想想动物生前活泼自在的样子，再想到它们被捕后的挣扎，最后看到它们在被烹煮的可怜样子，还有什么心情动筷子呢？可见佛家的饮食文化和饮食观念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这边我们再拓展一下阅读量，来聊一聊唐代东山寺的著名菜肴。唐代以后呢，佛教中影响最大的宗派啊，就是宗四祖道信、五祖弘仁都住在东山寺，又被称为五祖寺。弘仁呢一生都倡导素食，他注重僧侣们的斋饭，并且委派称职的僧人们置办伙食，要求三餐搭配，四季相宜。同时呢，也创造出了这个炸春卷、烫春芽、烧春菇、白莲汤组成的著名的三春一莲，煎春卷用面筋、豆腐干还有野菜为馅儿， 以油皮或者油菜叶为皮制成，烫春芽呢用嫩芽制成，然后烧春菇呢是由松茸、春笋等烧煮而成，白莲汤呢是用四月后面的白莲制成，这几道菜名啊称素雅，然后是搭配讲究，是中国历史上啊比较早的这种寺庙的名菜。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鲤鱼这个人的养生，这个饮食养生观。鲤鱼呢不仅是清代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文学家，还是一位啊杰出的美食家。在他撰写的《闲情偶记》一书中的饮食部分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其饮食观还有饮食美学思想，同时也对饮食养生之道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鲤鱼是中国清代著名的作家、戏曲理论家，著有《风筝误》等作品。他所撰写的这个《闲情偶记饮食》呢，是专门写饮食的，饮食部所描述的几乎啊都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结论中肯、务实，而且不同于一般的食谱类烹饪著作。饮食部将这个饮食啊分为蔬菜、谷食、肉食三节分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理论知识。鲤鱼啊，他主张蔬食为上，肉食次之。他认为呢，一般论述蔬菜的人只谈到蔬菜清洁、丰富、松脆而已，却不懂得啊，蔬菜最美的一个地方呢，是在于一个鲜字。这种观点啊，在《闲情偶记》中呢，得到了很好的表达。他在书中啊，把蔬食放在卷前，而将肉食放在卷后，表达了清淡饮食的主张。他说，五为饮食之道，快不如肉，肉不如蔬。鲤鱼认为蔬菜能够渐进自然，因此呢能养生健体，忍肥腻，甘蔬素，是他修身养性的重要内容。鲤鱼崇尚节俭之家，认为节俭呢能使一家人生活愉快和圆满，因此啊他还创制出了奇特的五香面还有八珍面。五香面呢朴实无华，留作自己家食用，八珍面啊选料精细，用来待客。除此之外呢，他还会把这个过了这个笋的汤啊，还有包括他煮过这个虾，还有其他一些海鲜的这个汤呢，全部都会留下来，把它喝掉，或者是和另外的菜一起蒸煮。这些呢，既然就是他的烹饪诀窍了，也体现了他节约的这个家风。鲤鱼相居修备时呢，常对人讲说的一句话呀，就是五谷杂粮、粗茶淡饭啊，最养人。鲤鱼认为呢，这个饮食的美啊，就是在于清淡，清则净纯，淡则纯真，味浓则真味，常为他物所夺，是其本性。五味清淡，可使人神清气爽，少病。五味之于五脏啊，各有所宜，食不节，避之于损。酸多伤脾，咸多伤心，苦多伤肺，辛多伤肝，肝多伤肾。这种饮食观念呢，符合现代的烹饪调理的一种道理。鲤鱼谈到了这个食鱼食蟹，也有很多深刻的道理。他认为呢，吃鱼的讲究首先重在鲜，其次呢才是肥。鲜肥概括了鱼的全部特点，但针对不同的鱼呢，又各自有侧重点。如鲫鱼、鲤鱼、鲟鱼都是以鲜取胜，适合清蒸或者做汤。如白鱼、鲢鱼等等肥取胜的鱼啊，就适合做味道浓厚的佳肴。鲤鱼同时还说啊，这个油腻能够，它会这个堵塞心窍，窍门既堵，何以来这个聪明才智呢？可见他对油腻的食品啊是不太喜欢的。这种既油腻的观点呢，也表现在他平时喜欢吃这个竹笋的习惯上。鲤鱼吃竹笋，主张素以白水， 熟后呢，再放一些酱油、香醋即可，甚至连麻油也不用。李煜认为，食物自身的鲜还有甘甜能够成其美味，其可夺他物之鲜，丰富即之美。而乱加重油、后味或是本来的甘呢，都没有了。这些观点今天看来未必科学，但现代科学研究认为，过量的食用油腻食物与肥胖症、冠心病、高血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呢，李煜还认为这个米能养脾，麦养心，应该搭配食用，各取所长。为了能够让饮食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饮食不能够过多过快，还要注意饮食时的情绪和心境，大悲或者大怒时啊，都尽量避免饮食。李煜的饮食之道呢，源于他崇尚自然、本色天成的观点，而其中又以节俭、清淡、节美、调和、食意为饮食思想的精髓。节约中求精美，平淡中得乐趣。300多年过去了，李煜的思想呢，还在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产生着影响。李煜因要凭借自己的这个赤贫之身养活全家人啊，所以深刻地感悟了生活的艰辛。每当遇到菜不好的时候，他就用羹汤下饭。他主张宁可食无，不可饭无汤。对羹汤，李煜也有这一番精彩的评论。那么介绍完了之前像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还有刚刚所说的李煜，他们的一些觉悟出来的这种饮食方法，接下来我们就谈论一下这个古代的饮食礼仪。食礼的萌芽，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礼一直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核心，具有中国一切文化现象的特征。中国食礼萌芽于遥远的先秦时期，从古至今由上至下，陈规陈矩，一以贯之。食礼是人们社会等级、生活身份与社会秩序的认定和体现。食礼的规范和实践最初发端于上层社会，并且由上层社会成员们所遵从和实行，随后由统治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其作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秩序来推行，最后成为了具有教化民风作用并流行于全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人类文明最早的礼起源于远古时代的祭礼，同样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礼。在远古时代，当有人死去，先民们就会利用食物为其祭祀，食物在这里只是祭礼过程中的道具和信物。先民们的祭祀和祭祀之物是为了给鬼神，或者说也可以是为了死人，因此这只能属于食礼的萌芽状态。食礼最初起源于祖先的共识生活实践，也受到了祭祀礼仪的启示。在远古社会中，家庭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们是群居共食，这一习性或者是习惯呢，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时人类只能通过一个群体进行觅食，当他们集体觅食之后，就各自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那时在他们脑海中也没有伦理道德的约束，所以彼此之间在进食时的礼貌或者协作便都也从无从谈起了。随着人们的生产力和思维能力逐渐提高，人类社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先民们获得的食物逐渐增多，同时人类也开始懂得制造各种饮食器具。最初人们的饮食生活可能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比较简单或者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例如食料或食物在男女、壮弱、老少等不同成员之间的分配方式，以及在通常情况和特殊状态下的分配原则。有了重大收获或其他特别时刻的实时举措等等，诸如此类的一切可能存在的规矩，可以有效地维护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的稳定，还有可以促进人类生活活动的有效性。但这些规定，他们很有可能 仅停留在这样一种原始或是基本管理意义的行政手段的层面，这只是理实理的雏形。等到人们脑海中出现了对鬼神的敬畏，以及先民对许多神灵威力的等级差异有了认识，并且其已经成为影响饮食习惯的重要因素时，实力才出现。如集体或社会成员之间因财产和地位有了区别，共识或聚餐场合有了讲究，才成为客观需要，到这时严格意义的实力才出现。古人云，衣食祭足，礼让以兴。礼只能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以后的产物。人们为了实现人群社会关系在饮食活动中的贯彻，为了社交饮食生活中的情感表达，实礼也就随之出现了。实际上，实礼是人们对社会等级身份与社会秩序的认定和体现，其次才是以其为核心，或者是在此基础之上的诸般文化形态和演绎的展示。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还有文化的逐渐下移，当民间百姓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参与到各种社交性的实活动之后，实礼就以全社会普泛的文明教养和文化娱乐属性为大众所认知和传承，其等级秩序的最初性质和功能便越来越埋入时间历史的底层，其本来面目越来越难以被认识和理解了。远古时期遇到亲人死去的不幸事件，人们就会攀登到高处呼唤他的名字，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唤回其离开身体的灵魂。先民认为人活着是要依靠附在身体上的灵魂，呼唤之后如果人仍然不复活，人们就认为他的魂魄已经远去了，也就是他真的死了。之后呢，就会给其举行隆重的葬礼，将死者的身体清洗干净，用生米等食物塞到其嘴里，为其含礼。最后还要用草裹上一块熟肉来祭奠。礼字的出现即是这种祭。随着社会的发展，最晚在周代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饮食礼仪制度，这些饮食礼仪制度呢，后来也有了较高的层次，并且充分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上礼的特点。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比较困难去邀请到嘉宾来我们的节目做客，所以之后的节目呢，可能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美食的电影，或者是家常菜的一些制作方式，或者是继续阅读我们的《中国饮食文化》这本何老师的著作。那么感谢您收听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今天的主播 Leslie，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五晚7点《舌尖上的西雅图》与您不见不散，祝您周末愉快，再见。